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手里有圣经的话，请你跟我们一同打开《创世纪》的第17章。今天我们继续来看《创世纪》的第17章，1到27节。《创世纪》的第十七章。1到27节，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伏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居住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她的名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她，也要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她，她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她而出。”亚伯拉罕就伏伏在地喜笑，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但愿以斯玛利。”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斯玛利活在你面前。”神说：“不然，你的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至于以斯玛利，我也应允你，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他必生12个族长，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到明年这时节，撒拉必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神和亚伯拉罕说完的话，就离开他上升去了。正当那日，耶和华遵着神的命，给他的儿子以斯玛利和家里的一切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买的，都行了割礼。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年99岁，他儿子以斯玛利受割礼的时候年13岁。正当那日，亚伯拉罕和他儿子以斯玛利一同受了割礼。家里所有的人，无论是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买的，无论是用银子从外人买的，也都一同受了割礼。好，这是上帝的话语。那前两天弟兄姊妹如果有关注新闻的话，在湾区有一对的夫妻，这个丈夫叫陈立仁，夫妻两个人都是清华的高材生，啊，然后毕业之后在谷歌工作，然后夫妻两个人都在谷歌上班。然后在湾区呢，大概买了一套差不多2 million 的房子，在我们这里大概可能就10几万、20万的房子。大概 ，anyway， 总之夫妻两个人也还蛮年轻的，20几岁，还不到30岁，然后可以说年纪轻轻就年轻有为了。但是发生了很可怕的事情，就是具体的细节我们不清楚，到底夫妻之间有什么纠纷，有什么感情不和等等。反正 anyway， 结果就是陈立仁这个曾经练过拳击的人，把他的妻子活活打死，打到他的2个手都打肿了。警察去的时候，这个男的手都已经肿的不成样子。那你就可以想象他妻子会变成怎么样。Anyway， 前两天正好在庭审，大概几周之前啊，刚刚开庭审理这个案件。我们会在想，看这个新闻会在想，这个世界上大概除了父母之外，最亲的关系是夫妻之间，哎。可是很多时候，大概他们是面对好像离婚之后这个房子到底怎么分的问题。 那你会问，在这个世界上，你跟我还可以相信谁？就是有没有什么一种关系，或者有没有谁可以让我们去相信？那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常常自己，我们也会经历失败，就是那种会让我们发出疑问的失败，就是我还有救吗？就是我还可以相信谁呢？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都已经很成熟，已经心智上等等各方面知识上已经很成熟，我们一定知道不可能相信自己了，right？你知道相信自己是靠不住的，就因为我们自己有多么不可信，大概我们比谁都清楚。所以，我们看亚伯拉罕的经历，你就知道上一次2周前我们有分享过，就是上帝祝福他，然后今天在15章的时候，上帝已经祝福给他。这次上帝再次与他立约，然后再次应许他要有后裔、有土地。那他也相信，他也紧紧抓住了上帝的应许。那是15章的时候。那紧接着在16章发生了一个故事，我们其实这次并没有分享到。就如果你了解16章的故事，就是当上帝给了亚伯拉罕这个关于后裔的应许、关于土地的应许，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的时候，到了第16章，他的妻子莎拉，也就是那个时候还叫莎莱，给了他一个建议，说：“你看我已经老了，不能生孩子，要不要你就跟我的使女夏甲同房，然后可以生一个儿子，可以作为我们的后代。因为那个时候很简单，夏甲是属于莎拉的，那是他的使女，就所有他的都是算他的，所以名义上是会算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哎，你猜怎么着呢？亚伯拉罕居然同意了。那经文同意了之后，就讲了这个故事，就是讲到16章16节结尾的时候，告诉我们一个故事，就是说，夏甲给亚伯兰生以斯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86岁。那这就是86岁。紧接着我们看17章的第一节，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这说明什么事呢？说明在亚伯拉罕与夏甲同房，生了以斯玛利之后，接下来的13年里面，上帝都没有再跟他讲话，上帝都没有跟他有任何的联系。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可以相信，这是不是同一个亚伯拉罕？在前一秒，他还非常坚定的相信上帝给他的应许，非常坚定，但是到了下一秒，他就可以立刻就把上帝的应许忘得一干二净。然后继续采用人的方式去达成、去获得他想要的东西。所以，如果我们还记得创世纪的15章1到6节的时候，你会记得那个时候的亚伯拉罕怎么样迫切的想要一个儿子。那这个时候，上帝也应许他，你会有你的儿子，你会有你的后裔。但是到了16章的时候，亚伯拉罕就已经。一方面，他可能不想再等；另外一方面，他已经忘记了上帝给他这个应许。所以，上次我跟弟兄姊妹分享过，在亚伯拉罕的一生当中，他有一个一生的规律，就是任何时候，当亚伯拉罕能够抓住上帝的应许的时候呢，他可以活在盼望、活在信心当中；但是，任何时候，当他怀疑、当他忘记上帝的应许的时候，他活在自我当中。15章跟16章就是这样一个非常清楚的对比，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这个时候。再一次怎么样呢？再一次回到了他的这个生命的这个规律当中。那创世纪的这个16章的例子，是他怀疑，是他忘记上帝应许的一个例子。那因为听信了他妻子的建议，就好像听信了，就好像亚当当初信了夏娃的建议一样。如果我们去从整个旧约的文学或者原文的词汇来看，亚伯拉罕在这里面所做的行为跟亚当是非常类似的，有一个稍微简单的对比。首先16章第2节告诉我们说，亚伯兰听了撒拉的话。然后创世纪的3章17节，上帝对亚当说：“你既听从了你妻子的话，一样都是听从，OK，就是 follow，不只是听见，而是听见并且怎么样呢？跟从啊，叫做听从，就是。然后在创世纪的16章第3节。”说撒拉拿夏甲，当然在中文里面你看不见这个"拿"的翻译，可是在原文里面，他讲到说给，就是撒拉把使女给丈夫为妾的这个"给"，是指拿来， 撒拉拿了夏甲来 take，因为这是属于他的，这是他的使女，这是他的当时的社会奴隶社会里面的一个所谓的，这是他的 possession。然后创世纪第三章同样也是，是夏娃 take the fruit，拿了这个果子，都是拿，OK。就是在中文的翻译里面，这个拿并没有翻译出来。啊，撒拉拿下奖一样的这个动作，最后是给，就是夏娃拿了果子之后，吃完了之后又怎么样呢？又给她的丈夫，是一个传递，是一个延续。那么同样在三章六节的时候，就是夏娃给的。然后在创世纪的十三章六节呢，这里面也同样是撒拉拿了夏甲来怎么样呢？给她的丈夫，也同样是给。所以你看到这里面的延续是非常一致的，跟发生在创世纪里面的故事，第三章的故事，就是当亚当怎么样听从了夏娃的建议，以及夏娃一系列的举动，在这里面亚伯拉罕怎么样听从了撒拉的建议，以及撒拉一系列的举动，如出一辙，非常的相似。但是这里面我们千万不要产生一个错误的应用跟理解，就是这里的核心并不是告诉在座的弟兄不要听你太太的话。No, it's not. Point 是，这里面核心的是，不管是亚当也好，还是亚伯拉罕也好，他们不应该忘记神的应许，这个是关键。关键不在于他们的太太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这个当然很重要。可是最重要的核心是在于亚当以及亚伯拉罕他们本身，他们自身在这个过程当中忘记了上帝的应许。这里面是这两个故事共同的一个关键，关键就在于亚当也好，亚伯拉罕也好，忘记了上帝的应许。亚伯拉罕的一生经历了很大的挑战，他在等待上帝的应许的实现的过程当中，经历了很多的失败，很多次的失败，大家都知道。但是这一次好像不太一样，这次搞得有点大，他知道自己可能搞砸了，比他在之前十二章在埃及地出卖他的妻子还要麻烦。麻烦到什么地步呢？麻烦到以至于这一次，上帝连续13年都没有理他。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上帝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是怎么样，是生气呢还是怎么样？圣经没有讲。但是你透过他生以实玛利的时候86岁，到下一次上帝突然再一次跟他讲话的时候，已经是13年过去了。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气不见得一定是要用激烈的言语来表达。很多时候，你对一个人的失望或者你对一个人的决定的失望，你对一个人的这种愤怒，不见得是需要一定要透过严厉的行为或者激烈的行动来表达的。很多时候，上帝的沉默就是表清楚的向我们表明了上帝对亚伯拉罕跟夏甲同房生以实玛利这件事情的态度非常清楚的，13年没有跟他讲话。那我们不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13年里面，亚伯拉罕的心内心的活动是怎么样？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是。他的情感，他的心理状态是怎么样？可能今天我们的人会非常好奇，他会不会有 depression？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他在这段过程当中，我相信他会挣扎，他会有很大的挣扎，他会问自己一个问题，他可能 I don't know，他有没有意识到他自己这样做是错的？他如果意识到，他是不是会问自己，我还有没有指望呢？就是。我这样的人，一次又一次在上帝的应许面前犯罪跌倒的人、失败的人，还有没有指望继续去承受上帝给我的应许？那大概我不知道亚伯拉罕可能会面对这样的一个疑问，特别是当我们也一次一次的失败，一次又一次的把上帝给我们的应许跟祝福搞砸的时候，当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犯错误，把我们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或许也会像亚伯拉罕一样发出这样的疑问，就是我们还有没有指望？有时候长时间的等待上帝的应许，我们会感到厌倦；有时候长时间的看不见上帝应许实现的可能，我们会转向依靠自己，就好像每一次亚伯拉罕所做的一样。当他很长时间的等待，看不见上帝答应他的事情会实现的时候，他只能一次又一次的怎么样呢？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他眼前的问题。当他去到埃及，他害怕别人抢占他的老婆的时候，他只能用他自己的方法去解决。当他长时间的没有儿子的时候，当他迫切的想要一个儿子的时候，而上帝应许给他的这个后裔还没有到来的时候，他只能听从撒来的建议，用人的方式去得到他想要的事物等等。 这个时候的亚伯拉罕也有可能在怀疑上帝的应许会不会实现。他会怀疑像我这样的人还能不能够去承受上帝的应许。他会怀疑当我始终没有办法达到上帝的标准的时候，我还有没有盼望。在这样的光景当中，亚伯拉罕所面对的这种种的问题的答案出现在了第十七章，也就是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习的经文。十七章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或者回应了亚伯拉罕以及我们的疑问，就是人还有没有指望呢？人在种种的失败中还有没有盼望？还有没有出路呢？或者人在一次又一次的试探面前跌倒，人在一次又一次的等待当中，不断的犯罪得罪神的时候，那人的出路又在哪里？所以这就是十七章给我们的答案。那首先我们来看十七章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答案。首先十七章再一次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就是让我们再一次认识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我相信当每一段关系被确认的时候，无论你是情侣，你是爱人，你是同事，你是同学，你是家人，你是教会的弟兄姊妹等等等等， any relationship 都需要被 identify， 对吗？就是每一段关系，就是我们需要清楚的知道到底这是怎么样的一种关系，我跟你之间，那我们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处理我们之间的人际关系，我们甚至采用什么样的动作，什么样的姿态，什么样的讲话的神情语言等等，都很有必要的。跟不同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的肢体语言，你的甚至你的动作都会很不一样。所以每段关系需要被确定，因为它会影响我们怎么去看待这段的关系，在这段关系当中我们会怎么样去对待彼此。那么上帝就是这样，他在每一次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都会首先表明他自己的身份。当他每一次要跟亚伯拉罕来建立这个关系的时候，他首先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是 identify himself。 所以我们看十五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拉罕说，他说，亚伯兰不要怕，我是你的盾牌，我是你的盾牌。上帝 identify himself。 同样在今天的经文当中，17章1到2节，这事以后，在第十七章的十二节，就是在13年后，上帝没有跟亚伯拉罕讲话之后，他与亚伯拉罕开口的第一句话，你猜会是什么呢？I don't know， 不是批评，不是责备，而是继续怎么样呢？表明他自己的身份，而是继续 identify himself。 所以创世纪的17章1到2节说，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上帝说，我是全能的神， I am God Almighty， 我是全能的神。上帝在一开始13年之后跟亚伯拉罕再一次讲话的时候，并没有责备他，并没有批评他，告诉他13年前你做的这个错误的决定让我很生气，所以我没有理你。不用讲，上帝不用告诉亚伯拉罕，他已经知道了。就上帝13年不跟他讲话，亚伯拉罕一定知道为什么。He knows， of course he knows。 但是上帝并没有去责备他，因为上帝知道亚伯拉罕在这个过程当中所面对的挣扎。一方面就是亚伯拉罕对上帝的应许的不确定，他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会实现；另外一方面，他对自己的这种失败的自责，亚伯拉罕对自己的失败的自责。所以上帝首先告诉亚伯拉罕他是谁，并且表明了他对亚伯拉罕的这个期待。上帝对亚伯拉罕的这个期待就是希望他可以做完全人，做完全人，这是上帝给他的期待。所以上帝表明他自己的身份的同时，也带出了他对亚伯拉罕的期待。所以你跟我今天需要明确，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非常清楚的知道，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从神开始的，他创造我们，更新我们，与我们立约，让我们今天可以认识他等种种。所以在我们跟神的这段关系当中，我们可以明确的知道一件事情，不管是亚伯拉罕也好，还是我们也好，就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始终是神，不是人。就是亚伯拉罕哪怕即使在多次的失败之后，首先或者主动来寻找他的，来亲近他的，始终是上帝他自己。上帝需要亚伯拉罕意识到这一点，他需要亚伯拉罕意识到这一点，清楚的知道 即使他和他的父家过去是可能是拜偶像的，即使亚伯拉罕过去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怀疑神，但是上帝怎么样呢？依旧爱他，依旧怎么样呢？愿意与他立约。那么，同样，在我们跟神的关系当中，我们也需要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就上帝始终在我们的关系当中占据着主动权，他占据着，他始终掌管着他跟我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主权，就永远是神。就如果你们想象，如果在我们跟神的关系当中，占据主导权或者占据主动权的是我们，会是怎么样？I don't know。所以，当我们思想我们还可以相信谁的时候，我们可以相信谁的时候，我们唯一能够找到的答案就是那一位永远不会改变的神，就是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都主动寻找我们的只有上帝。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我们说会道成肉身，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需要死在十字架上，因为在我们跟神的关系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去占据主动。我们没有办法去决定我们跟神的关系之间是会是怎么样，我们甚至没有办法去维系我们跟神之间的这种关系，我们更加没有办法去修复那个被我们破坏的与神之间的关系。这段关系被破坏了，我们也没有能力去修复，即使修复了，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维系这段关系。所以，我们在座的很多北美的华人基督徒面对的很大的挑战就是，我们并不是缺乏属灵的资源，我们并不是缺乏自由，我们并不是缺乏外在的这些任何的环境的东西等等。我们甚至可以说，我们坐拥全世界最丰富的属灵的资源，最自由的信仰的环境，我们也拥有着最好的外在的环境。但是呢，我们最缺乏的其实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对上帝的真正的这种关系上的认识，就是认识到他在我们跟他的关系当中占据着主动，占据着主导，就是他决定了我们跟他的关系是怎么样，不是我们。所以亚伯拉罕，上帝再一次跟他立约的故事，不断的在提醒我们，就是神是谁，以至于我们应该带着怎么样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去认识他，去跟随他，去敬拜他。所以第十七章的第三节，当上帝向亚伯拉罕 identify himself 的时候，当上帝跟亚伯拉罕表明他的身份的时候，亚伯拉罕唯一的回应是什么呢？17章3节，亚伯兰伏伏在地，伏伏在地。当神表明他自己的时候，人所能够做的唯一的决定、唯一的选择、唯一的行动，就是伏伏在地来敬拜他。这就是首先，我们还可以相信谁？我们只能够相信神，但是我们需要认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那么，同样，第二点，我们需要铭记神的约、神的盟约。那在这段关系当中，上帝带出了一个概念，就是要与他立约，与他立约。就是如果我们已经明确了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上帝在占据主导，上帝在掌管这个主权，那么我们就必须铭记上帝的这个约。因为神的约，一方面是在向我们启示他自己，告诉我们他是谁；另外一方面就是他向我们启示他对我们的期待。在这个约里面，他为我们做什么，他是谁，以及他希望我们可以变成什么样的人，就是他希望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上帝在跟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个约里面，他对亚伯拉罕的期待，或者他对我们的期待，就是让我们做完全人。所以同样，亚伯拉罕，上帝跟他显现的时候，上帝跟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是 identify himself， 我是全能的神。然后上帝表明他的期待是什么呢？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这是上帝对人的期待。同样，在马太福音5章48节，耶稣对我们的期待是：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那这个像，它不是指，这里面的翻译稍微有一点，它的意思是因为我们的天父是完全的，所以上帝对我们的期待，或者说上帝在他的盟约里面，当然是要告诉我们上帝他要给亚伯拉罕的祝福是什么，然后他给亚伯拉罕的恩典是什么，他给他的应许是什么，给他的 promise 是什么，就是让他的后裔繁多，让他的土地等等，这个我们已经很清楚，上帝给他的这个祝福是没有改变的，从12章开始到15章一直到17章，一直是延续的，一直是没有改变的，始终 都是上帝给他的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应许都是一样的。但是与此同时，上帝的盟约其实也告诉了我们上帝对我们的期待，包括接下来上帝对他行的割礼。圣经花了很多的篇幅去记载上帝对割礼的要求，就是要让我们怎么样呢？用信心去回应，去顺服，去等待。所以上帝其实就是告诉我们，接下来上帝的这个让亚伯拉罕行割礼，也是上帝的对亚伯拉罕的期待，或者对他的百姓的期待，就是这个约的制定者、施行者以及成就者，就是上帝，他希望亚伯拉罕去做的，他对亚伯拉罕的这个期待，就是让他能够用信心去回应神，去顺服神，以及去等候神。除此之外，我们说亚伯拉罕就什么都做不了，他也什么都不需要做，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用信心去回应，去等候。所以在三章八节的时候，亚伯拉罕就伏伏在地，然后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居住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所以你会看到这一次上帝是要提醒亚伯拉罕，就是虽然你可能在怀疑我与你所立的约，过去的13年甚至更久的时间里面，但是我没有，虽然你在挣扎，你在自责自己的失败，但是我要告诉你，成全这个约的人是在我，不在你。可能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经历各样的挑战，但是你不用害怕，因为怎么样呢？因为我所与你所立的这个约必定要成就。于是紧接着我们就看见上帝吩咐他要怎么样施行割礼，然后9到14节的内容，上帝让他行，告诉他行割礼的约是怎么样，然后亚伯拉罕就顺服，然后亚伯拉罕就照着去做。紧接着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来改名字叫撒拉，意味着他要成为什么呢？成为多国之母。这是在17章的15节开始。撒来跟撒拉这两个字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都是公主的意思。那前者是古式的说法，后世是比较新式的，就是神给撒来的一个新的名字，象征一个新的开始，因为神也要赐福给他，使他做多国之母。很明显，亚伯拉罕如果是多国之父的话，那撒来就一定是多国之母了。圣经也告诉我们，君王要从他而出，并且神要使亚伯拉罕从撒拉得一个儿子。上帝这里面非常清楚地告诉他，要从撒拉得一个儿子。上帝在告诉亚伯拉罕，很清楚地告诉他，夏甲所生的儿子并不是上帝所应许的这个后裔，只有什么？只有从撒拉生的才能够算为上帝所应许给他的这个后裔。那上帝同时给亚伯拉罕跟撒拉两个人，夫妻两个人都改了名字，在17章里面预示着这个改变跟新的开始，让他们去直面过去的种种的失败，面对过去13年里面他们所经历的种种的挑战跟艰难的过程。因为夏甲的事件，上帝让他们改名字，而紧接着亚伯拉罕就回应了上帝的应许，为他的家人、他自己、他的孩子都施行了割礼。那在旧约当中，彩虹一直我们常常说是立约的记号，安息日也是立约的记号。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再次看见割礼也成为了上帝跟他的百姓之间立约的一个记号。那15章跟17章这两次上帝跟他立约，就是上帝跟亚伯拉罕这个约里面这个阶段，不仅是期间他的延迟考验了亚伯拉罕的信心，也表明这件事情两个层面，就是前面一章15章他制定了一个恩典跟信心的基本的模式。大家还记得两周前我们讲到亚伯拉罕就是用信心去回应神的，那亚伯拉罕没有被要求做任何事情，他只需要相信，在那里面他什么都不需要做。现在呢，这个事情稍微包含的意义更深更广的一个层面就浮现出来，就是深，因为亚伯拉罕的信心必须以全然摆上来表明。那广就是 更深更广，就是他整个不单是局限在亚伯拉罕一个人的身上，开始怎么样的延续到他的家人，就是他的家人要需要参与在其中，他的妻子需要参与在其中，他的家所有的人都必须怎么样呢？参与到这个约的当中来，并且以割礼为记号，一个都不可以落下，并且要延续到他的子子孙孙，他的世世代代。所以我们说十七章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的第二个版本，是一个更加的深重更加广的这样的一个版本。十五章其实给他的应许很简单，就是到了十七章，首先一方面上帝再一次表明了他的期待，他的 expectation， 也表明了他的这个范围涵盖了整个亚伯拉罕的家族。那这里面有个细节，我想我们也不能够忘记，就是上帝并没有切开以斯玛利，只赐福给他的后来的后裔，就是以撒。神说他会赐福以斯玛利，使他成为他的后裔也极其繁多，他会生十二个族长，并且也会使他怎么样的成为大国。伊斯玛利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叫做神听见，因为撒迦的哭泣，因为他们的经历，所以他的名字的意思是神听见。所以上帝确实听见了亚伯拉罕向神的祷告，以至于说，以至于伊斯玛利，我听见了你。上帝知道亚伯拉罕还依然爱他的这个儿子的。所以在这里面，上帝赐福给伊斯玛利的祝福，我们看到有些特征，就是当他跟他当年赐福亚当很类似的，就是首先都是极其繁多的，他的后裔都要极其繁多的，然后跟他赐福亚伯拉罕也类似，就让亚伯拉罕成为大国，然后十二族长也跟他赐福给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也很类似，哦，就是同样都是后裔会很多，会绵延不绝。那唯一的不同就是，最大的不一样就是上帝没有跟伊斯玛利立约，就是伊斯玛利虽然有上帝给他的这个祝福这个应许，但是却没有跟上帝之间这个约的关系，这个是最根本的不同，就是伊斯玛利跟上帝之间没有这个约的基础的关系。那另外就是不同的点，就是神要借着亚伯拉罕成为万族的祝福，而对伊斯玛利却没有这样的应许，只是告诉他你有你自己的后裔，你有你自己的后代会极其的繁多，但是并没有告诉他会因为他祝福这个世界，就是没有说要借着伊斯玛利要来祝福这个世界。所以这个是上帝跟伊斯玛利对伊斯玛利的祝福，跟他与亚伯拉罕立约之间的一个本质的不同。首先伊斯玛利没有跟上帝之间有约的关系，没有这个我是你的神你是我的名的关系，也没有说要借着伊斯玛利要祝福全世界，反而是只有借着谁呢？借着亚伯拉罕或者他后来的后代，就是以撒。所以上帝跟以撒立约是在他出生之前，而跟伊斯玛利立约给他的应许是在他出生之后，就是两个也很不一样。在伊撒没有出生之前，上帝已经跟他立约了，可是伊斯玛利是出生了十三年之后，上帝才怎么样呢？赐福给他。当然这次应许就远远超过了上帝之前在旷野当中给夏甲的应许。当夏甲因为生了伊斯玛利被撒来赶出去的时候，在旷野当中上帝给他祝福，上帝听见他的苦情，但是在这里面上帝给伊斯玛利的祝福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之前对夏甲的这个应许，甚至可以你可以说 double 甚至 triple 了上帝之前在旷野中跟夏甲讲的话。所以这里面在神的计划里面啊，非被拣选成为以色列的，就是成为他百姓的伊斯玛利也得到了上帝的赐福。这并不是表明上帝的资源很有限，上帝能够赐福的人只有一个，没有，这是表明上帝的怜悯的延伸，就是伊斯玛利原本是在上帝的约之外的，原本就是在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这个范围以外，但是上帝却怎么样呢？依然选择要赐福他，就是上帝怜悯的延伸。上帝没有责任，或者上帝也没有义务要来赐福伊斯玛利，因为这个本身在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个约的以外的发生的事情，根本不是在发生在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个约里面。当然这也表示后来上帝其实要把他的救恩 延伸到非以色列的外邦人里面。就是上帝后来的恩典是赐福给全世界的。所以当神说他要赐福以实玛利之后，就告诉亚伯拉罕，明年这时候撒拉会生以撒，并且他直接跟以撒立约。所以上帝就走了。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就走了，说完话就离开他，上升去了。事情会照着他所说的成就，那人需要做的呢，就是回应。所以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段的经文，就是亚伯拉罕在经历了夏甲的事件之后，上帝再一次跟他确立这个约的关系，并且采取了一个很实际的行动，就是让他来施行割礼，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并且应许他明年的这个时候，已经给他第一次给他非常确切的时间，非常 specific 的时间，就是明年的这个时候，撒拉要生一个儿子。所以亚伯拉罕到了这个时候，他开始真正意义上开始看见这个约实现的可能，他实行了割礼。上帝说明年，当然他心里面一开始是不信的，他觉得我已经99岁的人，我太太已经90岁的人，还能够生孩子吗？但是上帝已经在这里面第一次跟他明确了这个 timeline 开始被明确，开始告诉他我是谁，我要怎么做。第一次把上帝第一次把他的整个清楚的计划向亚伯拉罕讲明，过去好像都没有，都是比较模糊，或者都是需要他不确定的等待的。这一次上帝非常确切的告诉他将要发生什么，什么时候要发生，并且以什么样的方式发生，都非常清楚的告诉亚伯拉罕。所以弟兄姊妹，我想今天我们要思想的问题就是，你跟我是不是真的认识神？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明确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以及你跟我今天是不是真的相信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应许，并且我们愿意用一生去回应，去顺服他。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生活当中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面对我们所经历的各样的难处，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我想是我们对神的认识，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不够清楚，我们并没有摆正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关系，以及我们并没有对神跟我们所立的这个约非常的明确。那从前有两个调查的数据非常有意思，我很喜欢的这个故事，就是有一个调查数据表明 A 国的人，就是器官捐献者叫 organ donor，OK，就是他愿意捐献他的器官的人，他的比例是22%，这是 A 国。B 国呢？这个捐献者的比例高达了99.9%，就是我想大家对这个器官捐献者的概念并不陌生，你的驾照上应该就有，或者 anyway 你的，手机上的所谓的，前两天我看 Apple 让我完善我的所谓的紧急 information，然后问我是不是 organ donor，问我要不要就是出车祸或者 anyway 意外的时候要不要把你的器官捐献给需要的人，对吗？我说我愿意，我就 sign up，对吗？做了 organ donor，那这个概念我想大家就是很清楚，就是你愿意把你的器官可以用的器官、健康的器官捐献给，在你出了意外死了之后呢，捐献给有需要的人。那 A 国的人他的比例是22%，OK，B 国是99.9%。A 国呢就是德国 Germany，B 国是奥地利，这两个国家挨着的，你会很好奇。所以当这个统计数据一出来的时候，很多的科学家、数据学分析家、社会学家就很好奇说，这两个国家靠得这么近，在文化上、在历史上都很相同、很类似的，对吗？在今天都是西方的自由民主的国家等等，你会很好奇是什么样的因素造成这么大的差距呢？于是他们就开始分析是哪些因素造成了这些，就是两个国家的愿意捐献器官的人这个差异会这么大。是什么文化因素呢？还是孩子们从小所接受的这种教育，还是其他的因素等等？所以人们开始讨论，开始分析，开始希望得出结论，就是造成德国跟奥地利两个国家器官捐献者差异如此之大的原因到底是什么？So the real reason，真正的原因知道是什么？就是在德国，如果你想成为器官捐献者，那你需要 sign in。那么在奥地利呢？它是如果你不想成为器官捐献者，你需要 sign out。 所以奥地利的比例是99.9%，没有人 bother 去 sign on。所以意思是什么？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就是你跟我在生命当中面对很多的问题，我们可能错失了事情的焦点。我们总是在寻找各样外在的因素、各样外在的原因，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们总是有很多的疑问，我们会发出很多的问题，想要尝试去找到解决我们当下眼前这个 moment 的问题方案。我们人也常常总是希望透过研究分析得出结论等等。This is how we get educated，或者这个是我们的经验，就是这样，没有错。很多问题是可以这样做的，但是在我们的属灵生命的问题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常常错失了那最基本的、最简单的因素，就是我们没有铭记我们神跟我们之间的这个约，或者我们在跟神的这段关系当中，并没有摆正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少基督徒常常带着错误的期待进入信仰，来到教会，甚至带着一些错误的期待成为基督徒，带着一些错误的 assumption。我成为基督徒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因为那个。我告诉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姊妹，你成为基督徒的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知道神是谁，因为你知道他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拣选你、爱你、为你死在十字架上的主，然后你愿意去怎么样呢？去敬畏他、去跟随他、去敬拜他，这是你成为基督徒的唯一的原因，没有其他的原因。如果你没有真正认识神是谁，那么你成为基督徒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如果你成为基督徒的原因是因为外在的原因、因为其他的原因、因为你的 feeling 也好、因为你的感受也好、或者因为你身边的人，这些都很重要、很好。但是如果你成为基督徒的原因不是因为你认识神、因为你知道他是谁，那么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希望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姊妹，无论你是基督徒还是你是没有认识耶稣的，在座的可能有些福音的朋友，我看到有些可能在座还没有信耶稣的，那么我希望大家可以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你来到教会或者基督教的信仰所告诉你的最重要的、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告诉你神是谁，而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回应他。就好像上帝告诉亚伯拉罕他是谁，亚伯拉罕应该怎么样去回应他。上帝告诉他，他是全能的神。It's God Almighty， 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是那一位拯救我们的主、与我们立约的主，也是那一位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主。那么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去相信他，并且怎么样呢？好像亚伯拉罕一样，匍匐在地，去敬拜他，去跟随他，去顺服他。That's it。成为基督徒不代表你可以跟神之间讨价还价而勾选，也不代表成为基督徒之后，上帝是你的，怎么说呢？上帝是你的有求必应的，所谓的有求必应的一个朋友，一个比你更厉害的超人，然后你有什么需要可以告诉他，他可以帮你满足等等，都不是这样。弟兄姊妹，我们成为基督徒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是他是我们的主，我们唯一能做的就只有去听从他、去跟随他、去顺服他。你没有什么可以，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跟上帝讨价还价的，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跟上帝讲来讲去的，你唯一能做的是他说什么我们跟着做。说啊，这个关系我要考虑一下。所以今天我们给弟兄姊妹或者给在座的朋友几个简单的应用，就是首先我们需要重新来重整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果你是基督徒，我们需要意识到在我们跟神的之间的关系当中，他永远占据主动，他永远掌管的这个主权不是我们，这个关系不是我们说了算的。 How our relationship goes is not dependent on us, it depends on God only, 他说了算。就是我们需要非常清楚，跟我们任何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段关系可以说是一个人可以说了算的，对吧？夫妻之间、父子之间、朋友之间、同事之间、教会弟兄姊妹之间、同工们之间都不是的。但是我们需要明确，跟神之间的关系永远都是怎么样呢？上帝在主导，永远是他带领我们跟随，不是我们跟他商量。上帝从来不会跟人商量，上帝唯一一次跟人商量就是大概跟亚伯拉罕商量要不要毁灭索多玛跟俄摩拉，那是唯一一次人可以跟神之间 negotiate。 但是那个 negotiate 的前提就是上帝已经知道亚伯拉罕最后提出来的最 minimum 的要求，你索多玛俄摩拉都做不到，来，所以 that's the only 那个也不是人可以跟神 negotiate。OK，所以就是在这段关系当中，永远是怎么样呢？是上帝要求我们，上帝赐福给我们，而我们去做什么呢？用信心去回应，去跟随他。这个不是一种强迫的关系，不是一种上帝要用他的权利来压制你的关系，不是，而是因为上帝，你知道上帝他爱你，所以怎么样呢？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怎么样？因为你相信他爱你，所以你愿意去跟随他，因为你知道他所做的都是为了你的 benefits。所以就像今天第一首诗歌所唱的，凡事怎么样呢？都有上帝的美意。你能够真实的相信的时候，你才能够怎么样呢？心甘情愿的去跟随。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是带着一个错误的期待去吩咐神、去要求神，他不是那样的。而我们唯一能做的是怎么样呢？是敬畏，是跟随，去顺服，是因为我们相信他爱我们。第二点就是我们也要铭记跟神之间的这个约，神跟我们之间所立的约，就是他爱我们，他希望赐福给我们，他甚至为此怎么样呢？舍弃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而我们今天所需要做的，所有人可以进入到神的这个约里面，唯一的行动就是用信心来顺服。你唯一要做的就是相信他。That's it。所以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在你的一生当中，在你现在的生命的这个 moment，在你的一生里面，你是不是真的愿意顺服神？在凡事上顺服他的旨意，在凡事上顺服他的带领，不管你的生命中面对怎么样的难处，这是留给我们的唯一的问题。我盼望弟兄姊妹可以去思想，在你的婚姻关系中，在你的亲子关系中，在你的职场压力当中，在你教会服侍面对的压力的时候，在你的工作，在你的公司，在你的创业，在你的等等。所有的问题当中，你可能唯一要问的问题就是：你是不是真的顺服神？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再一次谢谢你。我们看到主啊，亚伯拉罕，因为他在他的生命中，他的软弱，他的小性，他忘记在你与他之间的所立的约。但是主，你却没有遗弃他，你却没有因此放弃他，你依然坚守你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因为主，你是那位信实的，你是那位慈爱的主。主啊，常常我们好像亚伯拉罕一样，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曾立志决定一生跟随你，一生顺服你。但是我们却常常在我们的生命中，在许许多多的事情上，我们更加愿意凭借人的血气、人的智慧、人的骄傲去做决定，去处理我们生命当中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却常常很少学习去顺服你、去跟随你。求主你帮助我们、怜悯我们、赦免我们。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背逆你，在很多的事情上做不讨上帝喜悦的决定，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常常并没有把上帝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求主你来怜悯我们，我们也求主你帮助我们在座的，如果有朋友慕道的朋友，他们还没有认识你，还没有相信你的，主要求你帮助他们有更多的认识你，认识你是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认识到你是那一位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主，更加意识到你是那一位爱我们、愿意为我们死、愿意拯救我们、愿意寻找我们的主，让我们也就愿意用我们谦卑的心来回应主你的爱。求主你自己的圣灵做感动的工作，求主你自己的话语做感动的工作，把我们这些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完全的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主带领他们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可以更多的认识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